《隋唐演义》续集26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垂镇四明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接连打死五家反王，隋兵是军威大振。咱们说了，三公子裴元庆不服李元霸，催马摇锤来到两军阵前。裴元庆怎么想的？那宇文成都厉害不厉害？天宝将军让我一锤砸的是抱鞍吐血，结果大伙儿也相信我厉害了。那么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干巴巴一个雷公崽子他有什么本事。刚才不错是打了几场胜仗，遇上都是饭桶，要遇上我裴元庆他早就趴下了。你想裴元庆多骄傲啊，又有资本，这小伙也要脸儿，来到两军阵，把银锤一碰，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这大娃娃长得不错呀，你看他也能看出好歹来。他一看裴三公子银盔素甲，白马亮银锤，小伙长得也帅气，脸蛋肉皮也细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真跟银娃娃相似。他也挺喜欢，他一看啊，也使锤，一对银锤，这个儿也不小，比自己的金锤小不到哪儿去。他又喜欢，哎，你叫啊、哦、什么？裴元庆。裴元庆啊，你也使锤，我啊也使锤，今儿个咱俩就来个啊锤儿的对锤。废话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我听你说话太费劲。西欧走接锤，裴元庆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轮动银锤是一上势下，搂头便砸。那分量轻得了吗？李元霸一听这风声，就知道来势甚猛。李元霸高兴，心说这回打仗过瘾，我接接他这个锤。这李元霸使了个海底捞月，把两柄锤狮子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兜，开呀！啪！半悬空中就一声巨响，这乐子大了。再看三公子裴元庆，双锤抬起多高来，好悬没撒了手啊！这宝马良驹，他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十几步，裴三公子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身子一摇晃，好悬没摔下去，就觉着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发烧啊！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偷眼观看，两只手的虎口全出血了，虎口震裂，你说多大的劲儿？那也就是裴元庆换旁人锤早飞了。李元霸呢也不轻，把李元霸给震的锤也好像没撒了手，在马上一摘呗，那马的腰梁往下塌了一下，他啪啪万里烟云罩也往下倒退了十几步， 李元霸身子一晃，过瘾，真过瘾，小白脸儿，真有把劲儿，来，再来。说着话，催马摇锤，轮锤便打。像那裴元庆，你知道李元霸劲儿大，你就别碰他的锤了啊！不，这裴元庆上来命劲儿了，我要不敢接你的锤，说明我贪生怕死。他咬着牙关，把心一横，双锤往上一兜，咔呀，啪啦啦啦，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擂鼓瓮金锤是崩出去了。但是裴三公子震的这俩膀子，嗖，顿时就麻了，眼前是金灯之晃。哎呀！裴元庆心说：“看来我没有对方力气大呀。”偷眼再看李元霸，没怎么地，就说明了这一点。啊，打吧！事到了现在，宁死阵前，我也不后退。二马趟翻，四锤并举，叮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胜负。裴元敬心说，哇，这小子不仅力气大呀，招数还挺惊奇，看来我猜错了，我认为他就是个混小子，是瞎抡。再一看擂鼓瓮金锤，招数奇妙，变化无穷。他哪知道那李元霸不是瞎练，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太原的两位剑客袁天罡、李春风掰着手教的，能不精吗？就在这时就急坏了程咬金呢。老程一看，哎呦，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怎么办？哎呀，元庆啊，元庆啊，一旦有事，我见你姐姐，我怎么交代？连秦琼在徐茂公都着急，劝又劝不了，又没法制止。别人打仗死了就死了，怎么你的人你就偏袒着？你怕出事儿，赶紧给找回来，有那么干事的吗？所以心里着急，谁也不能发话，眼睁睁瞅着二虎相斗。也就是25个回合左右，裴元庆实在顶不住了，被李元霸一锤扫到马尾巴根子上了，尾巴根儿要扫到马屁股上，马就废了。呜，这一锤偏着过去了，裴元庆躲得快点。尽管如此，人没事，马受不了了，马就惊了，起来来，我打。这匹马是落荒而逃，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程咬金看得清楚，往哪儿跑？往哪儿去？快追追！快把他找回来！后边去了一部分人追赶裴三公子，不说，单说李元霸，李元霸还长叹一声，刚上瘾，就叫啊，不打了，小白脸跑了。杨林一看机会来了，陛下降旨吧，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哎，王叔说的有理，来呀，冲啊！咕，随兵个个振奋，欢腾跳跃，直奔四明山。四明山十几家王的站脚不住啊，赶紧收兵撤退，回到山口上，用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隋军给封锁住了。经过一场混战，你往下看吧，全是尸体。 这十八国也没少死人，隋军的伤亡也不小。一直到日头往西摘呗，双方是各自收兵。杨广大获全胜，回到龙舟上，眉飞色舞，吩咐一声传旨，马上盛牌宴宴，给李元霸赵王庆功。人家大吃八喝，欢天喜地。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些王子败回四明山，一个个是垂头丧气，让李元霸这一顿大锤拍的都没精神了，开始分离，人心涣散，就不像原来那么抱团了，各自回营休息。单说瓦岗军，程咬金回到金顶黄罗帐，就问手下的人把裴元庆找回来没有。王爷正在寻找，马惊了，不知跑哪儿去了，我们派了200多人还在找呢。哎，这我小舅子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这再往两旁看，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全家大锤给拍懵了。老程跟军师和二哥一商量，下一步咱怎么办？这尽管李元霸是半拉自己的人，但毕竟是保大隋的，这要再开仗没法对付他，怎么办？如之奈何。徐茂公一笑，王爷你忘了，咱们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呀。谁？傻小子金石孟奔罗世信可对付李元霸。
哎呀，我怎么把世信给忘了？对，
二哥，你发到命令吧，马上派人去瓦岗山把傻兄弟接来，只有他能对付得了李元霸。
那么派谁去呢？
当然办事能力最强的就是小白猿侯军机。秦琼把他叫到近前，贤弟啊，你辛苦一趟。
二哥呀，你怎么还客气上了？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好，你现在就起身赶奔瓦岗山，看看咱家里怎样，告诉大哥魏征放心，你就说前敌一切良好，但能不让他们知道的就不必跟他们说，以免他们担心。然后把世信领到四明山来，你看好吗？
啊，明白了，小弟遵令。
侯军机背着令箭，拿了封信，告别大家，起身回瓦岗山。路上无话，这天进了金龙城，见着留守使魏征魏大爷。大家一看前敌回来人来了，谁不关心呢？金钱豹、翟让等等众将把侯军机给围住了，问长问短。侯军机说也是半真半假，报喜不报忧，怕大伙担心，说现在打僵持不下，势均力敌，有时候咱们沾点光，有时候他们找点便宜，现在是拉锯战。我这次回来请的是傻兄弟罗世信，叫他到两军阵前帮忙，这不大令在此吗？
哦，原来是这样，
马上就得行动啊！军令是十万火急，把傻英雄罗世信给找来。我这傻家伙一看着侯军机，他乐了，
我小猴你咋样啊你？
我说怎么见面就开玩笑，你才小猴呢，我说你是大狗熊。世信呐，这回有用你的地方了。
用我干什么？
用你干什么呢？四明山那支着大锅，把大饼炖牛肉都炖好了，就等你吃去。
哎，我就爱吃大饼炖牛肉，那什么时候去吃去？
别着急呀，
现在把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就起身。今天我住的家，明儿个一早咱就走。
那行行行行，我得跟我娘说一声去。
罗士信是个孝子啊，咱们在前套《隋唐演义》交代过，罗士信没有家，是个孤儿，是秦琼把他给收养的，这么些年形影不离。秦琼有事在外，傻英雄罗士信陪伴老娘，也就是秦琼的母亲。哎，老太太格外疼爱他，他傻乎乎的，心眼又好，人又实在，就怕他吃亏上当，所以呢，老把他守在身边。傻英雄也离不开娘，听说去四明山，傻子心里热乎乎的，跑着来见老太太。
娘啊，我要走了。
啊，你不是冒虎话吧？
不是，小猴来接我来了，我哥哥想我了，让我去吃牛肉大饼。
嗨，胡说八道，你说的小猴是谁？
侯军机。
把他找来，娘我问问。侯军机来了，老太太详细一问，侯军机不敢隐瞒，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老人家，这也是迫不得已，您放心，我领着我傻兄弟去，万无一失。你看这傻人的短心眼儿，他们两家的情况跟那李元霸也差不多少，但也有所不同。这老太太是明白人，准知道要不是用罗士信，不能十万火急来人请他，所以老太太再舍不得也得同意。当天晚上叮嘱罗士信千万小心，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罗士信是饱餐战饭，扛着大铁枪，背着包，跟侯军机起了身。瓦岗的人送出金融城，洒泪而别，咱不必细说，单说兄弟二人上了路了。这一路上侯军机脑袋都疼，这啥东西吃饱了就睡，吃多少咱不必细说，这一睡起来没完呢。侯军机急的拽他，他不起来，踢他，他不动弹，喊破嗓子他也不言语，就躺那睡。多咱睡足了，他才跟着走。本来侯军机心里头着急呀，快点回去交令，这啥东西你说气人不气人。后来侯军机发现了，这傻子吃饱了就睡，饿前他睡不着。侯军机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不能给他吃饱，最好饿着他，饿着他他有精神，老跟着走，只要一吃东西他就打盹睡觉。那么傻子不吃他怎么办呢？侯军机坏呀，背着傻子不知道。侯军机拿那葫芦装了一葫芦酒，这边当水喝，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偷着揣到怀里头。侯军机走着走着就说，我说兄弟，咱俩这么走得哪天能到四明山呢？大家都想你是不是呢？咱们呢抓点紧，少休息多赶路。
那行啊。
另外兄弟，你个儿大腿长，你走得快，我个儿小腿短跟不上，我这两天腿还疼，兄弟大发善心，你背着我走得了。
我还得背着你
啊。
那行了，我背着你。
你说侯军机有多坏，这省老事了。侯军机往罗士信身上一趴，罗士信背着包还扛着大铁枪，这条枪分量加重200多斤呢。您听过前套《隋唐演义》的还知道，这枪不是他的，是夺铁枪大将来霍尔的大铁枪，他非常喜欢，走哪儿都扛着。侯军机的分量虽然不沉，但毕竟是个累赘，也就是罗士信换旁人背不动了。
侯君集挺舒服，往罗士进后背上一趴，跟一张大软床差不多少。
嘿嘿，兄弟，
你辛苦了，我让你往哪边走，你就往哪边走，快点走啊！
哎，好嘞，你趴稳当了，走喽！
这罗士进天生两条飞毛腿，走起来跟一阵风相似。侯军机在他后背上还打了几个盹儿，还挺舒服。走着走着，侯军机琢磨着饿了，掏着把叉子火勺拿出来，在他后背就啃，然后就拽出几块牛腱子吃。他行了，罗士进傻的乎的，一无所知。后来实在跑不动了，跟侯军机商量：“
小侯，我饿了，咱找地方吃饭吧。”“
我也饿呀，你再往前走一段，
哎，遇上村庄镇店，咱哥俩就吃饭。”“
还有多远？”“
不远了，再加把劲儿，快点，再往前走一轱辘。”“
哎哎，好嘞！”
一口气儿30多里地，傻子实在有点走不动了。“
哎呀，不行了，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我饿呀。”
侯军机心说：“你饿活该，给你吃饱了你睡觉，我受得了吗？”我说：“兄弟，你饿我也饿呀，再将就往前走一段啊，看着玉麦吃的了，完咱再买。”“
哎呀，我没劲儿了。”“
没劲儿也坚持一下，你是英雄啊，没劲儿也得有劲儿。”“
好吧。”说说说说说，
侯军机也饿了，又把叉子火烧酱牛肉拿出来偷着吃。感情这人要吃饱了鼻子不太好使，要饿了鼻子还挺灵。傻子跑着跑着一提鼻子，心说哪来的香味儿，怎么这么香，这不牛肉味吗？扭回头一看，侯军机那正吃呢。这下傻子可不干了啊！啪，把侯军机扔地上了。“
好小子，你骗我，你吃饱了饿着我，我摔死你，我拧你脑袋。”“
哎，别，哎，别别别！”
我说：“兄弟，我这给你买的，你怎么不知好歹？”“
你什么时候买的？”“
刚才啊。”“
刚才你在我身上，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刚才你不背着我吗，我就到那个镇店了，我就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
哦，是这么回事。”
要不怎么说罗士进傻呢，人也不会分身法，侯军机能买来吗？可这么一说呢，他就信了。“
你给我！”
他抢过来张嘴他就吃。侯军机就看着吃，吃点吧，别饿坏了。吃完之后，罗士信觉着顶多也就是半饱。“
哎呀，还是没吃饱啊，不够塞牙缝的。你怎么办？”“
怎么办？咱到前边遇上饭馆，咱俩就地饱餐。”